为了这些新师兄，今天，在那个一滴水二群遇到了好几个都是新手，就是，甚至他都修5、6、700座了，说啥叫证件不知道。我说呀，本来想大手印，滔滔的就那么，概括性的来讲一讲，估计还是不行，得看情况。今天遇到了几个呀？3、4个、4、5个一块儿聊。他们就是说这个资建上这块，我觉得还是不行。哎呀，所以需要学习。他们都有的还不知道。我说这个哪一天没有呀？每一天都有，但是有的师兄弟他就不知道。
可能那个学习没跟上呗，学习没跟上，那平时也不时间看书
他
呢。
自己看的，好像是他不知道他自己问题出在哪儿了。打1、2千座了，可能他自己还晕晕乎乎，还是晕得很。我说的这需要那个什么呀？
他自己有时候看不懂。
哎，对，他会误解。哎，我们也会，不是光他们，我们也会。就是一块儿学吧。
所以说这个学习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你学多了，他自己也不是纲举目张，找不着那个纲领。如果他心不透彻的话，他捋不顺的，这么多他都是分散的，他不知道。实际上这些东西，他这些所有的这些讲法，他都很圆融的，他不知道这个。所以还得需要修法，修不修还是不行，是需要平时坐下做功夫，还需要这样子，不这样不行。然后修一段，你知道怎么用功了，去修一段，然后再来自己看书也好，怎么样也好。我现在接着看那个略论，现在还能看出新意，根本就不是我原来想的那个样，还有根本就没有发现暗合道妙，就是没看到上师说的这个话。哎呀，觉得有时候那就是没看到。那么多就是像这一本书里边吧，你有很多地方你都是忽略的。你是看到你着，或者是你这个一般的一个人没有那个就是说不能圆融的时候，这个知见啊，他会捡着他自己认为那个重要的去看，往往都是他着相那块，心里边最纠结的、最着相的那块，他就会看到那样的字句，往往都这样。就是需要知道方法怎么修，然后看上师的东西就等你以心印心了，就是这样。
到点儿了。
好。
好，师兄们，我们今天要继续学习圆寂老人的大手印遣示。我们这本新印的书是13页啊。我先读一下。为什么说这句话呢？这句话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现在要成佛，要了生死、出轮回、救度众生，就先要知道怎么修法。而修法时，第一要见地正。所谓见地，就是因地，就是下手时，先要知道用什么来修，如何修，方能迅速圆成，否则就多走弯路。所以，先要知道我们的本性，原和诸佛一样，没有区别，用它来修正，就和烧饭需用米一样，绝无有不成。明白了这一点，对我们能修成佛就不疑惑了，这样修持才收功迅速。不然，佛是最高至上、无可企谈的，我们都是凡夫，怎么能成佛呢？怎么能修成就呢？一有怀疑就自居不前，不能成就了。因为信心是成功之母，要成就任何事情，第一要信心充足，没有信心， 做任何事都不能成就。比如修净土宗的人，第一要深信不疑，西方确有净土，我只发愿念佛，临命终时必得阿弥陀佛接引生息，然后精勤念佛，临终方能成就。如信得不深，将信将疑的，哎呀，我障重呀，能生西方吗？恐怕不能生吧，那就不行了，因为他怀疑不定，做起来就无力，不能一往直前的努力奋进，就不能成功了。所以信心是第一，任何事情都是这样，世间事情也是这样，我相信这事儿能成功，就肯努力去做，虽然遭到失败也不怕，再接再厉的去干，结果一定能成就，否则一遇挫折就心灰意懒，势必一事无成。
嗯，我们今天接着学那个大手印前世啊，那个又有几位那个新来的师兄弟，因为这个大手印前世我们只学过一节课，所以你们来的还算巧，听听第一节课，然后就能跟上了啊。这样子呢，我发现我在这个二群刚才说了，这个一滴水二群，发现我跟哪个师兄弟一聊，他们都是说的一头雾水啊，就是说还是不知道什么是佛的正知见，还不知道怎么样下手，但是就听到过打心中心坐能够见性，哎，这个事儿是知道什么是性，什么是相，说怎么定义，就是说他心里边不清晰，哎，正好大手印显示里边就是执着啊，就是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你的心佛与众生这个心它都是没有差别的啊，就是佛的心众生的心和我们本来这个就是说本来具足的这个真心啊，它是没有差别的，不是说众生就是凡夫就是略小佛就尊贵，不是这样子，是平等无二的，都具足这个本有的这个能起妙用的这个自信，我们都有啊，所以这是一个大标题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为什么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呢？然后下边一点一点讲，开始讲应知传承素上师欲我心不别，完了今天就连到今天这儿呢啊，为什么说这句话呢？哪句话呀？就是我们上节课学的这句话啊，应知传承素上师欲我心不别，因为我们学的也是秘法，恒河大手印和大手印它都是白教的教义，也是秘法，尊称为这个明眼人，哎，就是具德的这样的上师，他们都成为这个传承上师了啊，哎，所有的从上主上佛一直到我们现在能够为你传法为你那个说法的这些上师，他都是属于助传承上师，密宗他重这个传承，因为佛现在是圆寂了是吧，上师从上主上佛辗转相传传承下来，就是靠着以心印心，哎，这个心是从来不变，就从来没有变过，包括传给我们也是传心的呀，传这个让你认识真心的，所以说让你知道传承助上师与我的心是不别的，你这是根本见呀，这是佛见呀啊，你本有的这个心就是人人具足的呀，这句话你看上师说了，这句话非常重要，一开始就告诉都指指给你了，哎呀，我们原来传承了学佛是传承这个心呐、啊，以心印心的，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因为我们现在要成佛，要了生死出轮回， 正因为我们有莫大的智慧，应该说有先见之明，还没有到终了生命结束的时候，已经有这个智慧，就要出离轮回，不愿意在这个生生灭灭这样子往复循环了。不仅是我们要像佛一样能够亲证这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这个佛性而且要发愿度众生，是吧？不仅自己要出生死轮回，而且要救度众生。那这怎么办呢？就先要知道怎么修法，你怎么才能修法能成功呢？成功而为佛呢？今天有师兄弟就说，他一心唯一就想修成功，这个就是他的唯一愿望就是为了成佛，修正而成功那个佛果，他就是这样想，但是他具体的不知道，不知道我们就一点一点看上师，看这个祖师开始就先要知道怎么修法，怎么修法。我们现在知道了，有了正确的知见啊，有了正确的知见，后边还要讲啊，这一直在讲这个佛知见啊。就先要知道怎么修法，而修法时第一要自见证。我们说第一要自见证，那就比你那些做任何功用，就是打坐呀、磕头呀、礼拜呀、放生啊等等等等，很多很多这种善行啊，或者是学习我们那个祖师开示啊等等，这些都重要。但是最重要是你自己心地要清清楚楚什么是正见。这个正见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人人各自具足佛的，我们人人具足就是佛性啊，就是我们人人具足，这个不是从外得的，不是修正而有的，是我们本来就有的啊。这个就是我们说是正见啊，所谓见地就是因地，这个见地就是现在你知道我们本来是佛，这个见地就是你成佛的因地，有了这个佛之见，就是有了具足的成佛之因。哎，如果你没有这个见，那你不就成外道了吗？是不是？你不知道这个本来是佛，我们本有具足这个那个真空妙有的佛性，那你就是外道啊。所以我们那个有了这样的见地，有了成佛的因地，种下了这个佛的因地，那就一定能够成功佛果。那行啊，你这就是下手啊，你已经开始下手了。你现在你知道哦，原来就是我这个佛性是本自天真，天真的，不是因为我没有佛有，我一修行，哎，有了，不是这回事，不是这回事。所以你有了这个见地了以后，你就为什么有这个见地？佛告诉你了，佛告诉你们了啊！我们一信佛就是听佛说，怎么说呀？啊，说了我们就能够信得及，这就是。就是有信仰啊，有很多师兄弟就是从书上看来的那些道理啥，一提到信的时候，他可能就信不及啊。那这就是另外一回事，就是我们这个就是现在啊，就我们就是末法的时期的这个众生啊，他往往都不信，对吧？他就是看了这个佛的这个，比如说这个禅的禅理啊什么，哎，这些佛的这个。他认为是高深的这样的见地，他总会错误的认识。但是一提起来信佛，佛说的话，比如说因果，那也可能他就不信。哎，那我们肯定就是信了，不信我们怎么能够那什么呢？像佛一样能成功佛这个佛果呢？是吧？就知道第一要见地证，所谓见地就是因地，这个都说清楚了。就是下手时先要知道用什么来修，你没有这个见地你怎么修？哎，我们现在 一开始起修心中心的时候已经切入本来，已经这样了。原来我还没有，就是说直气无相，我现在觉得还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后来就是前两天徐连春发的那个一群二群的那个略论里边，一开始谈到净土中和禅宗心中心的修法，开篇就说到了，我说真是呀，就是我们这些人就是没有这种智慧，师父早都说了，根本就没有留意啊，留意了那就不会这么长时间还在那盲修，对吧？就是怎么说的呢？就是说那个修法时手接印，口次咒，不做观想，但反闻心次密咒，无音之声。我就觉得这个一开始就告诉你了，怎么念呢？手接好印，好，盖好黄布，这个时候就口次咒。口次咒怎么次？我告诉你，上师说的意思是嘴微动，但是次咒并没有声音啊，就是次咒就是嘴有这个嘴一动，实际上你心里边就知道你念没念对这个咒语。哎，你看他说的就是手接印，口次咒，不做观想，而不观想，但反闻心次密咒，无音之声。这一点我就觉得跟那观世音菩萨听那个海潮音是一样啊，让你反闻自己心次密咒的无音之声。你看这个地方一开始心中心第一座一刚修法的时候就告诉你，开篇就告诉我们反闻心次，就是刚才说的口动没有声音啊，口次密咒无音之声。你那个嘴一动的时候你自己心里就知道了，你现在就知道了，你刺的是心中心咒，不错啊，就跟观世音菩萨观这个海潮音一样，反闻闻自心。也就是说他在那个听海潮音的时候一开始能听到这个浪声，然后听只有那个听了，反闻闻自心，反闻闻自心，让你的闻性现前，让你的闻性现前。我们吃肉也是这样，不是听吗？用你的心听吗？是你耳听吗？耳朵不会听吗？耳朵是我们听的工具，能听的那个就叫做反闻心吃密咒的无音之声。那无音之声你怎么能听到？心声吗？心声啊啊！你自己回去试试吧，你不知道的你再看看略论，上师说的很清楚。哎，这样子入以闻性之流，一开始就暗合道妙，一暗合本性啊，就能闻之性啊。我一想这个真是一开始都让你入以无相啊，哎，是我们自己着相都不知道就疏忽过去了。哎，这个方法上师说入定快啊，入定快，因为你不着相啊，一开始都是反闻自己这个无音之声啊啊，这个我就是顺便这么说，就是我们就知道怎么修了，知道我们本来是佛。哎，我们具体的用功方法一开始都暗合道妙。哎呀，真是我就觉得心中心吧这样说太好了，我感觉到是老师兄，我觉得可能有个别的有能听得明白的，你们再回去自己看看啊。就是下手时先要知道用什么来修，而我们有了见地，我们另外有了方法，是吧？怎么吃咒，怎么用闻性来听，是吧？都有了，如何修这个也知道了，对吧？坐上这个心眼门，是吧？坐下观照，哎，如何修方能迅速圆成。你这样啊，你心里的明镜亮了，你知道什么是正见，然后我再知道怎么下手用功，哎，我也有了方法怎么具体的用功，如何来修，这样就能迅速成就，否则你就多走弯路。就是我们师兄 很冤枉，就是说，哎呀，拼命了，狠命，使着那个憋劲儿在那，用功，那就是，我就觉得那个你就等于你自己走完路。比如说，我就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接手印，本来轻松自然的，很容易就接上了。可是你不是啊，你非得用力，你心用力，你周身用力，你那个心一用力。好，你这个手印怎么都接不好了，你还怨你的手印什么等等等，实际上是我们自身的事啊，是我们自身的事啊。所以我说接手印的时候，你要全身心的放松，念咒的时候也应该这样啊。所以先要知道我们的本性原和诸佛一样，没有区别。这就是说我们本有的嘛。啊，我们本自具足的这个佛性啊，这一下你知道，你别小看这一点，这就是开显的智慧啊，这就是认识它，认识这个根本见，认识了这个根本，就等于你自己开了一个智慧啊，没有走弯路啊，对不对？懂不懂啊？用它来修正，就和烧饭需要用米一样，绝无有不成啊，就是说。你用米做饭一定成功啊，就是我们学佛也是这样的，明白了这一点，对我们能修成佛就不疑惑了。这个时候你身具这个佛子见地啊，就这个有了至高的这样的见地，你又信佛嘛，当然你就不疑惑了啊。你就对你自己能够修成功这个事儿，你能证成功，对于这个事儿你就不疑了，因为你有前面的这些铺垫啊。当然最基础的我就说你信佛，佛这样说的，还有我们的祖师都是这么过来的，这样修持才收功迅速，不然佛是最至高的，无可企攀的，我们都是凡夫，怎么能成佛呢？你就是这样，有了这样的见地，有了这样的用功方法，特别是我说略论那个，你们大家回去自己看看，你可能没有注意，我看了我就觉得这个用功方法一开始就让你机无相啊，一开始下手都是不让你着相啊，才能收效迅速啊，收功迅速啊。不然的话，佛是最高至上而无可企攀的，就是说佛是最高的，我们都那什么呀，就好像说成佛是永远达不到的，这就是错误的自见，这就是错误的自见。佛高你低哪有这回事，我们本自具足，与佛同等不二，具足这个佛性啊。再往后看，我们都是凡夫，怎么能成佛呢？凡夫也不是死的呀，是因为你自己具有了错误的知见，你才流于六道轮回，流于这种执着痛苦烦恼，你不是这回事吗？你要是那个凡夫一个翻身过来，你就是佛呀，你本来就是佛啊，怎么能修成就呢？一有怀疑就知觉不全了，不能成就了。如果说你不具有前边我们说的这刚才说的这些祖师开示的这些，你没有，你根本都不知道，你心里不知道，所以你就会有疑啊，你有疑就成障碍了，有障碍你就修行不能那个什么顺利修行啊，成就了呀，是不是？因为信心是成功之母，要成就任何事情，第一要信心充足，没有信心做任何事不能成就。就是说我原来我们也说，我原来那个齐老师老说这些人，哎呀，缺乏信心。我说怎么就缺乏信心？他们现在的那个知识很丰富啊，他们信佛不信佛都可以看这个佛经啊，都能闻到佛法呀，能看到祖师开示啊，他都有这个。方便啊，他还是不信。一说到 与他自己那个相违背的地方，就是和他那个执着，他那个坚固的东西在那起作用的时候，佛再说的啥他就信不及了。哎，他因为他有那个色受想行识，那些他自己有那个执着呀，他对色的执着，对受的执着，对这个欲望等等，对于这些执着有我的这个自私的这个执念啊，所以他就信不及了啊，不是说人人都能够信得及了。哦，我说这就是说现在的信跟不执着，信心是成功之母。如果学佛不信佛，那你咋学呀？如果学佛不信佛说的，那就等于不信呗。嗯，你这个事儿你就不能揣度了。遇到一个概念或者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先看佛怎么说的，上师怎么说的，别说你自己怎么想的。哎，放下你自己啊。比如修净土中的人，第一要深信不疑，西方确有净土，我直发愿念佛，临命终时必得阿弥陀佛接引心机。这个修净土中的人，他不就三资粮吗？信愿行三资粮，但首先要信。我见过那些老人家或者是其他的，他就是没有读过佛的经典，也没有听过谁的开示，他可能是硕士吧，就这个善根，他就是信，也信有西方啊，也信那个念佛能够生息。哎，他闻法即就是即行啊，他就能够就是这样的精勤念佛，临终方能成就。肯定这样的人更容易成就，他不打这些像我们这个事情，这个道理翻过来掉过去，翻过来掉过去，因为心里边就先见之明，就是有自己的那个主见嘛，啊，我知之见嘛，就那个对法的那个执着的那个之见嘛，啊，所以你看到的这个祖师说的、佛经说的，你都肯定不是佛的原本的意思，也不是祖师原本的那个意思啊，是我们自己带有一己之见的啊，那个成见，哎。这个你就应该放下自己的这些一己之见，应该看佛怎么说的啊。如信的不生，将信将疑。哎呀，我藏众啊，能生西方吗？恐怕不能生吧，那就不行了，因为他怀疑不定，做起来就无力，不能一往直前，努力奋进就不能成功了。哎，你像这样的人，他为什么藏众啊？他这种根性的人，他就专门粘在那个相上，执着不止，在那儿支取纠缠，专门在这个用自己的这个私心呐、意识心呐、在那执着分别，哎，所以他怎么弄都不是佛原本的那个意识啊，还不如像这样子，你要是真不行的话，你就是。一学佛成了那个有了更多的纠结，那你就赶紧放下书，你直接就去念佛，哎，念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再来看啊，做起来就无力，就不能成功。所以信心是第一，如果不具信心的话，你做事就像我们那个修行一样的，你就没有那个动力了啊，那你就没法往前行了。任何事情都是这样，世间是这样。我相信这事儿能成功，肯努力做，虽然是遭到失败也不怕，再接再厉的去干，结果一定能够成就。否则一遇挫折就心灰意懒，势必一事无成。啊，这一段你看，我看看师兄弟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啊。后头净土中这一段，我接着上师是给你举个例子，让你看为什么要居住信心啊，给你举个例子啊，就前面这一段话，看看有没有不清楚的，我们还可以继续在一起切磋啊，可以沟通沟通啊，等一小会儿啊。
魏老师，您刚才讲的那个坐上持咒反闻无音之声，那我觉得挺好的。今天白天我还在想呢，我还在想，我说这个打妄想的和你这个受的，你本身都是这个自性的作用。我说坐上打坐，那怎么就是保护真心了？然后他说你不理妄念，你在持咒不也是在干一件事吗？然后你今天这一句话给了我答案了。我
觉得真是啊，真是这一段上师讲的真是那啥。你原本很多人肯定都是疏忽过，因为我们现在倡导的就是坐上只管持咒，对吧？可是上师你看点的一开始就让你入冥想了，哎。
要不说这个持咒就是刚才魏老师讲的，就是特别的那个气入，就是坐上持咒。
这个许兰芬，这是不是发上来了？你看，修死手接应，口刺咒，不做观想，但反闻心刺密咒无音之声。怎么反闻？就是你不要向外刺求呀，你那个嘴动的时候，你应该注意你念的咒啊啊啊，就是反闻啊。你注意听，你别向外刺求啊。我的念都起来了没有？我还有什么事没干呢？我外边还有什么美好的景还没转呢？是吗？写下来，反闻自心，反闻闻自心，这个持咒的那个无音之声，这个就是啊。
所以说这是个关键，
对，
是非常关键。这样自然他这个文性现强了，这样当然就是保护真心了。我今天下午还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我在想，我就想不明白，我一直在想，结果今天老师你看在课上这就给了答案了，真是太感谢老师了。
这个刺咒是做金刚尺，什么是金刚尺？你瞧上师说的，唇动口不出声，嘴唇微动不出声音。你也知道你在吃咒，那不就是反闻吗？你的心没有张弛向外，没有关注你起的那个念头，什么念头啊？今天又看了哪个片段啊？又看了美国打仗没有？或等等，没有这些，就是他起来你也不理睬他，你的心在这个咒上啊，反闻闻自性，让你的闻性起作用，你看绵绵不断，以得佛力加持故，入定自为信主，这样修持不伤气又不伤血，切系养生妙法，以出生伤气，默念伤血，今作金刚持，心念耳闻，一不爱吃，一线连绵不绝，就是一直这样啊，就是行云流水的一直这样连绵不绝，心诚自应，一开始就告诉你是心诚自应啊。心诚就是不乱呐，清清楚楚啊，自宁哎不动啊，气血调和，安然如定，精神朗健，躯体安康，明心见性之机。我就说这个地方我就接得很重要，好。
哎呀，真是我越
来越。你们再回去看，再回去看。
好，这个大家也回去再看啊，我真是越来越觉得听魏老师讲课太重要了。好的，我们继续了。
我们继续吧，没有人提出什么问题。好，
开头一句话就是叫我们信得急，我们的性和佛没有区别，因为传承诸上师是代表佛的，和佛一样，我们的性就是和上师的性一样，那就和佛性没有两样了。修道见地第一要紧，见地错了，结果必定是迂回曲折，走弯路。我们果能信得及我们的性和佛都是一样，没有区别，只要我们去修，知道在本体上熏修，把颠倒妄想转化，恢复本来面目，而不在色体上修，不向外求，那么我们就一定能成佛。信得急，这时候就不向外求， 不然向外持求，今天到这里求佛，明天到那里求佛，或在色体上着力，求来求去，结果求了一场空。因为你不知道本性是佛，不向内求，转向外取，故白费精力。修行要成就，应向自己本心去求，把我们自己的主人翁唤醒，别迷了，别做梦了，世间的色相都是假的，都是空花水月，不可得。不要迷在你的妻子、儿女、财宝、地位上，那都是昙花一现，不可得的。所以《法华经》说，唯此一事实，于二则非真。唯一真实的就是我们的一真法界，真正的本性。什么是法界？法界就是法性，亦曰实相。法是诸法，界是分界，总该万有大分为实，就是四圣六凡。四圣就是佛、菩萨、圆觉、罗汉，六凡就是六道众生，人、天、修罗、地狱、恶鬼、畜生，都是这个性所显化。所以非但我们人和诸佛的性一样，就是六道众生也和诸佛的真心没有区别。可惜迷于声色，业障深重而不自知。因此佛怜悯我们，出世唤醒我们，不要再执着做梦了，你们都和我佛一样，赶快醒悟，出生死轮回之苦吧。佛在腊月初八夜渡明星悟道的时候说，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颠倒执着，不能证得。可见我等众生并不因生死轮回而丧失了佛性，只要我们醒悟，不迷于声色，即能回复本来面目。恒河大手印高深得很，一开始就提醒我们，一切传承上师的心和我们的心都是一样的，没有分别，不要以为他们高不可攀。我们和诸佛心是一模一样，无有二致，把这肯定了，不怀疑我们就是佛。只因为我们迷而不觉，着相颠倒，才落轮回。现在我们醒了，不为相所迷，不再取着，那么我们就恢复本来了，这是成佛第一要。所以开头就讲这句要紧的话，下面就解释这句话，怎么样和诸佛心无别，怎样恢复我们本来，怎样启发妙用，这句话是个总纲，非常重要。
每一段话都在提，你看一开始我们看到首页的时候，就是应知传承处丧失一我心不别，哎，这个就告诉我们每一个学佛的人都应该知道，这是正见，这是佛之见啊。第二段又说，为什么说这句话呢？还是说为什么说应知传承诸上师与我心不别呢？这里面都给我们介绍吧。现在还在说开头一句话，就是让我们信得急，哪一句啊？还告诉你，应知你应该知道，诸佛子应该知道，传承诸上师与我心不别。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让我们信得急啊，信得急什么呀？我们就是佛。如果说到这能够信得急，这三藏十二部你还读它干什么呀？都是方便呀，对吧？都是应病育人的方便啊。所以你看开头一句话就是让我们信得急，因为这个是告诉你的子子心性，一心印心的啊。然后我们再往后看啊，让我们信得急，信得急，你这一回总知道以前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一点都不晚， 你等同一佛，本具自性啊。我们的性和佛没有区别，就信这个，你知道吧？我们的性，我们自己，我们凡夫之性，六道，这个，哎，你不管它哪一道啊，它的这个本性和佛都是一样的，包括那个有情无情啊，它都是自性。这我们这个身体也是，因为我们那个着相之少分四大为我合合而成的这个身体，那个草木丛林它也是呀，嗯，也是因性而有啊，就是万物无情和我们这个有情都是一样的，都是我们自性化现的啊，这个是没有区别的。你知道了，性，我们的本性，我们本自具足的这个性。为什么说本自具足？就是说你和佛一样，根本就不比佛欠少什么，这才叫具足。你和佛本自不二，等同一样，就是一样的啊，就是说和佛没有区别。因为什么呢？因传承祖上师是代表佛，和佛一样。还是说我们的心，我都是说我们的心嘛啊，和佛一样，嗯。我们的性就是和上师的性一样，那就和佛性没有两样啊。这个就告诉我们了啊，这个你这个清楚了，不是，再说一遍，不是因为你修了你就成佛了，你不修你就没有这个佛性啊，不是因为你修了你就具足这个佛性，你不修就不具足这个佛性，不是这回事啊，就是没有两样啊。修道见地第一，第一要紧，见地错了必定迂回曲折走弯路，那你还怎么成功啊？只有在我们修行这个历届修行的过程中逐渐修正自己的知见，哎，我们果能信得及我们的性和佛一样没有区别，只要我们去修，直到在本体上熏修，把颠倒妄想转化恢复本来面目，哎，这又是一层意思了。一层意思，刚才我们说的第一层意思就是上边说的传承祖上师代表佛，和佛一样，我们的性和上师性是一样的，哎，这又第二层意思，知道了我们本具的佛性，那个就是我们的本体本有的自性光明之体，在这个本体上熏修。所以你看我们刚才说那个心中心的修法，一开始都让你在本体上修，对于你那个念起念念不理他，是不是和我不相干，都是这样告诉你，嗯，所以在本体上熏修，本体就是我们自心啊，我们本自具足的这个心啊，我们的心，嗯，在这上的熏修，把这个颠倒妄想转化，嗯，也就是说把我们的错误知见修正过来，那就不颠倒妄想了啊，恢复本来面目。如果你有了这样的正知见，我们本来是佛，一切外头的这些，就是你不管你以前打的什么妄想啊，认假为真呐、啊，你那些东西多么真实，多么重要，多么的，告诉你那都是虚幻的。哎，如果能够认识到一切所有的那些色相啊等等心相，它都是虚幻的，你这个心就安下来了啊，就知道是从本体上修了啊，这是第二层的意思。你就不会在色体上修，那这样子如果在色体上修，嗯，那你就是等于你那个向外求，是吧，嗯，你比如说我着功德相，哎，比如说我念一部经，哎，能获得什么什么样的功德，几分功德，什么样的力量等等，你总是在这纠结这些事儿。比如说我放生，我这一辈子能获得什么样的这个成果等等，都是这样子呀。比如说那个，哎，我布施，我又能怎么样？我在佛前献花，我又能获得什么美丽的颜貌等等，这样都是向外求。你不知道你自心， 你自心才是佛呢，干净皎洁，一念不生，哎，了了分明，那才是我们自心嘛，啊，不然向外刺求，今天这里求那里求，色力在色体上则力，哎，这个是说，在这个，有的比如说，今天在这里求佛，明天在那里求佛，我就见过这样，从河南有佛不拜。跑到北京八大处，专门有一个石头台儿是什么？跟我说我都忘了，就在那个地方求签儿，就怎么样猜灵验？他就是这样啊，他认为他就是心外之佛嘛，啊，就求的那个灵验之佛嘛，啊，他就实际上他自己那个内心的那个妄想执着啊，他认为这边的佛灵啊，还有比如说哪哪的佛灵。我跟你说，这都是在外向外求啊，或在色体上着力，就是说，哎，求佛保佑我吧，长寿对吧？身康体健等等，就这些吧。保佑我发财，保佑我怎么样？做一个法事能够怎么样？能够怎么样是吧？哎，求来求去，结果求一场空，到最后还是一场空。因为你不知道本性是佛，不向内求，转向外取，故白费精力。说这样子，他不是为了成佛，而是为了求佛，就是为了这个自己的一个色身的这个安逸和还有他内心的欲望的满足等等，就是这样子。修行要成就，迎向自心前。把我们自己的主人翁喊醒，这个意思，这就是这一段话的第三层意思。哎，把你自己的主人翁就喊醒吧。就是在本体上熏修嘛。什么样是算是本体上熏修呀？哎，别颠倒妄想了，那些一切外相，那些色相、心相，都是幻化的，都是我们自己颠倒梦想，打妄想打出来的。说你把你自己的主人翁喊醒了，这什么叫喊醒了啊？别作相了，不作相了，哎，这不就是你有了正见了啊？不再着外边这些相为真实了，包括你自身这个身体，哎，还有外边的色相啊。然后又说别迷了，别做梦了啊！世间的色相都是假的，都是空幻虚妄，不要迷在妻子儿女财宝地位上。那是昙花一现，不可得的。哎，就是我们这么说，还挡不住我们自心的欲望的升起，贪婪是不是？比如说，我们做梦都想发个大财，都想有钱，有钱了就想买个大房子，住到里边好爽是吧？开着豪车，再娶个美女，再儿孙。那长得漂亮，比谁都有钱，都快，就是意思就是他自己人间之福，他都觉得，哎呀，获得了人间之福，他有莫大的享受之欲啊，这就是他能够享受这个人间之乐了。他认为这个，哎呀，这才不白来人间一回，哎，实际上，假的，早晚得走，该走的都得走，该散的都得散，都会散。都晒完了，你不管是金钱，就那个妻子、美女、轿车、房子等等，差不多都晒完了，你自己也就差不多该回老家，对吧？他就是这回事嘛，就是昙花一现嘛，啊！所以我们有先天之智，有先人之智，有这个智慧，我们一现在就知道，哎呀，这个人生轮回是苦啊。生老病死无常，这都是苦啊！因此，故而我们才会那个发心求解脱啊，且证得这个恒常不变的《法华经》说的“微尘真实一二非皆非真”啊。微以真实就是我们一真法界真正的本性，就是说我们这个真正的本性才是恒常不变的，哎。不生不灭的，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嘛，啊，这个才是我们的本心，而且我们本来就有，我们要 把自己的主人翁喊醒，让他出来做主。做主就是不着相，不着相，别执着这个外相为真实啊、嗯，别认假为真。什么是法界？法界就是法性。那上师说了啊，法界就是法性啊、嗯，就这么一个说法，一个叫法啊、嗯，也说也越实相啊。嗯，尽虚空变法界，那这就是说我们的法性嘛，法性本来就是这样子，尽虚空变法界，嗯，这就是我们的说我们的实相呢，无形无相的一个实相呢。法是住法，界是分界，法那都包括的多了，是吧？这些三合大，还有我们说的这个诸多的见解佛法，还有法见等等。这都属于啊，都属于啊，这也是分界线，那个分界啊，怎么划分的呀？比如说我们有四圣六凡啊，什么样归归类，什么样人算圣，什么样人算凡等，就是这样分分类啊。真该万有大分为十，四圣六凡，十法界啊。四圣就是佛、菩萨、圆觉、罗汉。六凡就是六道众生，人、天、修罗、地狱、恶鬼、畜生，都是这个性所显化啊。这个我们原来学过《心经》《觉影》的，都应该大概心里边知道，佛、菩萨、圆觉、罗汉不是等同的，哎，就是各自的境界不一样，哎，后边可能还会讲。嗯，这个六道你就知道了，就有这六类生命形态。嗯，所有的四圣六凡都是我们自性所化现的，也就是说我们自心所显现的。所以非但我们人和诸佛的性一样，就是六道众生也和佛的真心没有区别。就是说这十种，这个就是我们见到的这个生命形态和心态它是不一样啊。嗯，但是我们的本性真心它是没有区别的啊、嗯。可惜迷于声色，业障深重而不自知。那这么就是说我们众生啊，我们这个凡夫啊，这个六道众生，迷于声色，业障深重而不自知。那是业障，就是说我们那个见解上呢，错误见解。错误的知见给我们自己造成了苦了，哎，还有我们这个在世上的这种障碍，哎，一个是我们心里边有这样的见解，再一个我们在世相上也粘着嘛，执着嘛，啊，所以我们感觉到我们自己，哎呀，总是觉得痛苦啊，啊，迷茫啊，是不是？因此佛怜悯我们初次唤醒，不要再执着梦。你们和我一样，赶快醒，出生死轮回吧。这就是佛，悲心啊，啊，佛在初八悟道，其在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你看，这就是说佛示现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他示现悟道，悟道了什么呀？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这就告诉我们本自具足啊。人人都是这样啊，就是从这儿来的，听佛说的啊，上师传下来的也是这个啊。只因妄想颠倒执着，不能正得。哎，本有的智慧光明，妙有万千的智慧德相，人人记住这种妙用，诸多妙用，但是我们不知道啊。为什么不知道？就是因为我们说前面说了错误的知见、错误的认识、错误的知这个身体为我而产生了我所等等，哎呀，所以哎引我有我所，然后产生了各种分别知见、知觉、认假为真，那就是颠倒执着。就因为这个不能执。可见我等众生并不因为生死轮回而丧失佛性，这一下你总算是明白了， 原来我们听到佛这样说，我们心里内心很安稳啊，就是心里很安啊，就心安的程度，就是说你这回你再也不用怕你成不了佛，你本来就是佛，只不过是你的妄想执着，哎，执着而你不能那个觉醒啊，那就是你的主人翁不能出来做主，那就这个意思。只要我们醒悟，不迷于生舍，既能恢复本来面目，恒河大手印高深的很难。一开始就提醒我们，整个恒河大手印都是我们悟道的，就是那个心，就是口耳相传的那个贡嘎上师，他不是写的吗？贡嘎上师好像是闭关三年，也就是解出了这样的口诀，就是对心性的描述啊，认识啊，印证。正德这样的整个他这个就是安心法要，就是恒河大手印，恒河大手印，这个恒河大手印之安心法要，就是说我们心性的是心性之法，所以上师说恒河大手印高深的很，一开始就告诉你，本来是佛，一开始就提醒一切传承上师心和我们的心都一样，没有分别，不要以为它高不可攀，我们的众佛心是一模一样，无有二致，也就告诉我们本来就是佛，我们本就是佛，只不过我们就是颠倒罢了，一旦有一日醒悟，那梦醒了，原来知道这个人生是一个，这是一个大梦，妄想执着就是也是我们这个梦，梦醒了时候再也不肯执着了啊，这样子这个知见有了，就是恒河见啊，也就是大印之见啊，我不怀疑我们就是佛，只因为我们迷而不觉，着相颠倒才落轮回，现在我们醒了，不为相所迷，不在自己，那么我们就恢复本来，这是成佛的第一要，第一要，所以开头就讲这句要紧的话，第一要就是说，你看这个你要信佛呀，信得急呀，你自己本来就是佛，按说这样子，过去那个佛在世的时候传给他的弟子就这么一说，就是以心引心嘛，没有后边，那时候没有佛经嘛，没有，后来结集，后来遇到弟子多了，方便开示的多了，结集而成的，后来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看到的佛经嘛，最开始也是没有啊，就是那时候人也不需要制定什么戒律，也不需要更多的那个什么，一直指他马上就已经证道了，他的心就契合了啊。下面就解释这句话，怎么样和诸佛心无别，怎么样恢复我们本来，怎么样启发妙用，这句话四个总纲非常重要，就是说我们这一句话非常重要，还是在强调这个正知见，你的心和上师的心和佛的心，它都是没有二别，没有二致的。这个我就想这样子，学完大手印这个第一段话的时候，一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们都应该生欢喜心，然后再看，就是佛不在啊，有助上师传给我的这个心。就是我们这个本性啊，以心运心的这个心，了无挂碍之心，和佛和这个究竟佛，和这个果地佛，它是一样的，这个心没有什么区别的啊。这样就是说，这个是最重要，这个是总纲，非常重要，这样子以后我们再用功就知道了。我们只要打扫自己的。就是把自己的错误知见纠正过来，但是你哪个地方的知见不对，你也需要学习啊。或者你需要，你不这样子系统的学习，你可以 有了这个自荐，你就专门去用功就可以了啊，因为你这个目标已经有了，自荐证件有了，就修心中心，什么书都不用看，只管打坐用功，那个更快，就是那个路走得更直啊。所以你如果不行，老是打妄想，坐上老打妄想，老是纠缠，那你还是需要学吧，鉴定型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用功，怎么样什么是正见等等，你还是需要什么是正定等等，你都需要学习。好，
鉴定型，一切行持皆摄于心。鉴定型三要素是大手印的三个秘诀，也是一切法门修持法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修行第一要知见证。以上告诉我们，我们的心和诸佛心没有分别，就叫知见证或见地证。见地证就因地证，因地证我地方能证，否则必走歧路，误认迷途，不能正正果，故云因地不正，果遭予取。修行人因地不正，必定要走弯路而终归失败的。所以这个见非常重要。我们凡夫都有身见，执着这个色身是我，执着的要死，身体要保养的好，吃的好，穿的好，样样好，都是为了这个躯壳。你看芸芸众生，哪个不是为了这个躯壳忙？一天到晚都是为了躯壳的享受忙，这个世界的大小事都是为了躯壳忙，他们总想养尊处优的保养这个躯壳，因为要享受，不怕做尽伤天害理的事，自己没有就抢人家的。这个世界上战争就是为了抢东西，你不给我，我就打你，把你国家亡了，你的全归我了。这种强盗行为全为了躯壳的享受。这个社会上犯罪的行为无一不是为了躯壳，他想吃得好，玩得好，没有钞票怎么办？于是就杀人放火抢劫。其实你造了坏因，必定受恶果，因果定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丝毫不爽。你因地做坏事，果上必定受恶报。但是可怜这些凡夫痴迷不悟呀，只为了眼前的快乐，不顾将来的恶果。你想杀人呀，要受法律制裁，杀你的头；你抢人家的东西，就要吃官司，坐监牢。你不想想看，做了坏事能逃得了吗？哎，都是迷惑呀，眼前受报还不算，将来还要受地狱的惨报，不得了啊。有些人就不明白这个道理。你说要受惨报，我们怎么看到一些坏人现在很享福，反过来有些好人反而受苦？这个因果不相应吗？他不知道这个因果要看三世的。佛经上有两句话，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他今生受的福报是过去做善事而得到的，他现在做坏事，将来受恶报，非但将来受恶报，现在的福也就减少了，寿命也缩短了。你现在看到好人受苦，那是他过去做了坏事，现在才受苦果。他现在做好事，无形中就把他的恶报减少了，本来要受很多很多苦，现在已是减轻了，这个果报在冥冥中转换了。
就到这儿吧，下边看着佛说的那个因果，我们先 这段太长了，我们先到这儿吧。
嗯，好的，魏老师。
我们再看这个渐冻型。就既然我们有了这样的证件，是吧？那下边就解释怎么样和祝福的心无别，说怎么样才能和祝福的心无别呢？啊，不是说有了这样的见，我们就等同于那个果地佛了，对吧？你还是不行嘛。佛开的起的那个大妙用，开的那个无量无边的那个智慧，你现在这些认假为真的这些，肮脏的东西还都没有放下呢，还没有清除掉呢啊！说你还在认假为真呢，你怎么样才能和自性无别呢？怎么样才能恢复我们本来？怎样才能启发这个我们本有的妙用呢？哎，这个非常重要。下边就说了啊，见定行，一切形式皆思维心，就是说我们的平常的知见和我们的定。就是那个什么样是正定，是我们什么样的形式，这个这些通通就是见定行，这一切形式皆思维心，就是我们那个所有的见定行，它都离不开我们这个心，都出自于我们的心啊。所以离开我们的心，就谈不到什么见定行啊。见定行三要素是大手印三个秘诀，细讲啊。也是一切法门修持法要。你看，这并不是说我们看到大手印然后就不需要修持了。我看到那个贡嘎上师在恒河边上，就是口耳相传他的师父传给他以后，他还在好像是在西藏又闭关好几年啊，那就是修持了啊。然后给出了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恒河大手印安心法要这个口诀啊，这个秘诀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修行第一要自见证，以上告诉我们，我们的心和诸佛心没有分别啊，就叫自见证或叫见地证啊。见地证就是因地证，因地证就因地证果地方能证啊。也就是说你这个没有成佛之因，你不可能成就佛果，就告诉你，你就是差了一丝一毫，你的见地上有些许的差别，那也不是那个成佛的正因，也不能够圆成佛果啊。那这样子就走弯路了。如果你的因地不正，你再下的功夫多，我记得那个过去说那个二祖吧，有一句话就说我们有至高的见地，有甚深的禅定，你不失自心不能得一样，你得不到佛法的利益啊，你得不到佛法的这种启发不了我们的本有的妙用，你起不到这个用啊，这个是一定要注意啊。因地不正过遭遇去，修行因地不正肯定就走弯路了，就失败了。所以这个见很重要。这一段是说是说我们那个这个见很重要，是吧？再下边就说，哎呀，我们三福都有身见，然后和佛认识的不一样啊，不是这样的，我们不是认识的这个像佛一样的认识，我们本来自心清净，不清净啊，我们烦恼啊，对吧？我们执着呀，我们认假为真啊，等等，就是这样子啊。我们凡夫，这个因为就是我们凡夫有身见，以色身为我，有以色身为我，就要使得这个色身是你自心的欲望得到满足，这个色身得到那个享受啊。那就是后边说的这些啊，都是。再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整个，因为我们整个是颠倒的啊，认假为真，认这个色相啊，认这些相为真实，所以你一直都没有这个心啊，你从来不知道你这个心原本清净是个什么样。 那一切当然都是为了这个躯壳忙了啊。这个下面这个上师就举了我们众生啊，怎么样为这个躯壳忙？虽然我们现在就是笼统的一看，哦，原来我们都是因为有我，有这个有我这个色身，然后通通的这一生都是围绕着我和我的这个色身在服务嘛，在忙活嘛啊。如果说那个说的细了，一天到晚都是为这个躯壳享受忙，这个世界的大小事都是为了躯壳，总想养尊处优啊，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要享受，甚至不怕做伤天害理的事情啊。也就是说，这个我们看到了，我因为妄想执着，以这个得到金钱，得到这些珠宝，这些诸多的这个财富啊、美女啊等等，那被他迷得颠倒，不能那什么清醒的时候，你可能就会为他做成伤天害理之事。那时候那一个念头，我们现在就年纪大的小孩不懂吧，年纪大的都有这种体会。我们那个监狱里关了多少人，我们的去那个你看多少人，有些时候我们都看得很明白，但是有些人他就不知道。哎，我就说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比如说人喝酒，本来这个酒他没这个性没有散嘛啊，他喝酒他就要尽情的让他这个自心得到满足啊，让他这个色身得到极大的那个刺激啊，他才罢休，一直到喝醉睡到外边，有人都能冻死，对吧？有人就能截肢，有人就能在外头睡一夜都不知道回家，都就到这个程度。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或者是做了其他的，比如说伤害人的事儿，对吧？这个很多呀，很多。我们还说这就是只是一种的喝酒这个事，那你其他的太多了，为财害命的，对吧？这太多了，嗯。没有抢，对，原来我们还以为是这个世界的人的为正义而战，哎，不是，上师说的很明白，世界上战争就是为了抢东西，告诉你就是为了争这个稀有之物啊，还争这个越多越好啊，你不给那就开始打，把你这国家打完了，打完了就是我有理我霸道，哎，就是这样。都摆在我们面前呢，啊，这种强盗行为为了躯壳，这个社会无一不都是吃得好玩得好，这个没什么讲的啊，这个每个人我们可能都是这样子，或多或少，除非你自己能所顿断，你这个心安下来，不为外境所惑，你才不会有这样的念，动这样的念，哎，我们就说你自己自心安下来以后，你应缘而生起的念它都是无相，没有我，没有我使，哎，它就是这样子，你起念无助，它就是无念，它就是没有执着的时候，就像那个你的念，就像那个就像那个河里的流水一样的啊，尽管流去啊，它就是这样水到渠成的这样流去，那都是利益大家的，利益众生了啊！欲是杀人放火，其实你造了恶因，必受恶报。这个你看，有几个人能信得起？没人，没人，没有几个人能够信如是因得如是果啊？没有，很少有人关注这个啊，也有个别人。就说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很少，身边很少有人听到这样的人。平常就我们社会上的人，他一般都不那啥，最多他是说我这个良心过不去，啊，你再说细了他就不知道了，对吧？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丝毫不爽。你因地做坏事，果上必定受恶报。就是他有时候就觉得我这辈子这么倒霉，人家生下来都可以。千贯万贯的那个家财，我怎么这么倒霉，我这么苦，我还挣不上钱来， 还弄了一个破屋，还等等，就是那个经济状况很不好。哎，那这个也就是有因果的。我们刚才说如是因得如是果，你种了这样的因，哎，你就得这样的报嘛。哎，凡夫不知道了。哎，他为了眼前的快乐，不为将来的恶果，这个是这真实的。因为迷惘啊，哎，迷惑呀，不识自行，他就迷惑呀，被这个眼前的色相迷啊，迷而有惑。嗯，你想杀人，哦，这就跟你说因果，你要杀人就要受制裁，杀你的头，抢人家的东西就要吃官司，哎，坐监牢。那你就是你有一次啊，两次，你成了惯偷了，大家都就是你自己家人都不屑于你，对吧？你都不正干，哎，大家看着你心里也很烦，哎。你再说你抢人家的东西要吃官司坐牢，你不想想坏事能逃得了吗？哎，上次后边又说了，你抢东西的时候你都是盯着那个钱财放在自己兜里啊，你根本就没有那个智慧能够预料到你这个做过这件事儿后果是什么，你都想不到，眼前受报不算，将来还受地狱的惨报，哎呀不得了啊。因为贪重了是到哪一道，嗔重了到哪一道，吃重了到哪一道，是吧？这个原来我们学的时候都学过。嗯，有些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你说要受惨报，我们怎么看到一些坏人很降服呢？这是说我们说是三次因果呀，如是因得如是果呀，这个地方反过来有好些人反而受苦，这个因果不相应嘛。你看上次说这一次看三次因果，佛经上说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做的事，这是我们信佛的一定相信佛说的这个啊，因因果果是怎么样的。哎，你这一次你贫穷就做贫穷啊，就这样活，就这样活，你富了你钱多了你也是这样活，但是都别忘了修行啊。他今生受的福报，过去做善事而得到，他做坏事将来受恶报，非但将来受恶报，现在的福也就减少了。现在做坏事将来受恶报，非但将来受恶报，现在的福也就减少了。嗯，那你做坏事你想想，你做的多了你想想，那不恶报就在眼前呢。别说将来了，那将来肯定有他的因果之报啊，寿命缩短了啊，还而且说你这个寿命还缩短了，你做坏事做了啊，是你想想，有时候就是这样的，你这个执着心小了，比如说你这个人身体不好，他心量一开阔一大啊，就是很多那个疾病身体不健康都是因为他心里那个纠结啊，那个烦恼啊，那个往来之念啊，生生灭灭的那个之念执着啊，就因为这个产生的。有很多都是你这个心自然了，你这个病好的也快了啊，还有的不药而愈都有啊啊。你现在看到好人受苦，那是他过去做了坏事，他现在才受苦过，现在做好事无形中把他的恶报减少了，本来要受很多苦，现在已是减轻了啊！我们这个可以是通过那个了凡四训的那个故事，我们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是不是？他可以改掉，就说这个因果不是就是一定怎么样，一定怎么样。还有你这一次做了大善，预言啊，也有那样的。就是现世，就是现生之报啊，啊，这些还有这样子，还有比如说我们读诵《金刚经》，被人听见，我们的业都消了，也是啊，也就是 很多呀，这个方法就是只不过是人迷惑的时候他不知道啊，他不明白，这些果报在冥冥中转换，大家都不知道，对，大家都不知道，就比如说我们打坐，有师兄说手痛啊什么的，你知道吗？你那个手痛，这是你念咒念的力量正在显形，啊，消业的那个力量正在显形，啊，正在起作用。这么说，哎，你问问我们这些师兄弟，前一百座的时候都很吃苦的，哎，后边翻种子心里闹腾都很吃苦的。你知道翻出来种子不理他就是消了，像我们打坐也是一样的呀，打坐那个手痛，上师说痛乃嚣张啊，到后来你打完三年你那手都不疼了，你想想，但是这个是冥冥之中转换了，但我们都不知道啊，不知道也有这样的报啊，佛眼看得清爽，哎，到这儿了。还有五分钟，我们读一点儿，还可以读到这儿，我看到了。
这些果报在冥冥中转换了，而大家都不知道，佛眼看得清爽，所以说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佛眼看东西不像我们凡夫的眼睛，我们看不见的，他都看得见。几千年前佛在世时，既没有望远镜，也没有显微镜，他就告诉我们，人是一杯水，佛是千万虫。他看一杯水里有成千上万的虫，看得很清爽，而人就看不见。现在我们用肉眼看这世界上只有一个太阳，用天文望远镜才能看见有几亿光年外的星宿。虚空中既有别的行星、太阳和恒星，其他星球上也有生物，但佛老早就知道了，看得很清楚。他告诉我们，虚空中世界很多，有仰世界、俯世界、斜世界等等，同时太阳也很多，和现在科学家说的一样，没有区别。所以说佛是先知者，看得很清楚，而人却很糊涂，我们要遵照佛的教导去做才对。
我们再看啊，佛眼看得很清楚，所以说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哎，这是因果律啊，佛眼看东西不像我们凡夫的眼睛，我们看不见，他都看得见。原来我们说过啊，那因为佛眼他进虚空变法界毫无障碍，没有遮蔽，应而即现，他是这样子，当然他看得清楚啊，我们为什么看不见？我们就被目前的这个色相，被这个儿女，被这个钱财，被这些东西迷惑了嘛，只盯着这一样，只盯着这个金钱这个大宝贝，所以在关注这个金钱这个，就是在这个挖钱的这个路上，其他都不顾了，一切都为他服务，所以你当然其他的尿用都没有了，你还有什么呀？就是全身心的都在这上面，而且你这样的人非常累，是不是？你想想，你一辈子很累啊，那钱好不容易弄来，你还得消耗呢，你还得派上用场呢，还有的不敢花呢，还要藏了，要多怎么样？就是说你这个人还是甘于当下嘛，还是跟那个相信佛说的这个善有善报的，说佛是看得清楚，我们没有望，我几千年前说没有望远镜啊，没有显微镜，但是佛告诉我们，人是一杯水，佛是千万虫，那时候也没有人信得及啊。除非信佛的人，对吧？他们为什么那时候我就记得那个也是刚学佛，说这个烧开水，开水水里边也有虫，对吧？那时候因为你看不到，但是佛说有啊，你就开始起心了。就当时跟佛学的那些佛弟子，不是也这样吗？佛说了，你们有天眼的也不能当官，就不能看这个水里有虫。看到你就没法活了，是吧？ 然后拿那个滤网，那就是让它自心安的呀，用那个滤网过滤的水都是清净水，你就喝吧啊。那时候就是那样子嘛，也是罪自自心嘛啊。你看这个水杯里边这个虫，而且告诉你成千上万，那个佛看得非常清楚啊。还有我记得上师说，哦，你们这些人不要自作神通啊，你们开的天眼很糟糕。哎呦，你吃饭的时候一堆鬼都跟着你那个在你那个碗边上扒着啊。当时因为也挺害怕的，以为都是真实的啊，这些鬼啊什么，也认为是还害怕开灯，害怕有神通嘛，那时候还是还有这种心。有了神通自己驾驭不了，那个什么还会自给自己带来麻烦，所以还害怕怎么样，因为这个事儿，因为你耗神通不能开悟，心里边有这种自戒嘛啊。所以现在都过来了才明白这个佛说的哎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现在我们用肉眼看这个世界只有一个太阳，实际上是这样的。现在用天眼望远镜看到几亿光年外的星宿，虚空中既有别的星星、太阳和恒星，其他星球上也有生物。这个现在自然科学他们都能够探寻到这儿了啊，就可以证实。但这个老早就是在佛出世的时候已经告诉大家了，大家也不一定信仰啊。还以为就一个地球了，根本就不会想到是其他的，对吧？那佛说的很清楚了，但佛老早就知道了，看得很清楚。他告诉我们，虚空中世界很多，仰世界、覆世界、斜世界等等，就是形态不一样啊。同时太阳也很多，和现在科学家说的一样，没有区别，对。所以佛是先知者，我们刚才说了，你的佛是广大清澈无碍遍知，我觉得是这样，所以他那个佛能应而即现其前，根本不是我们能想到的，那个心量都变一切处了，那个变一切处，一切处都是清清楚楚。我们现在对自心这一小块儿，就是自心这个心念都搞不清楚，对吧？就是还被这个妄想啊、迷而所那啥所惑呢，所以佛是先知者，一点都不用怀疑，因为他心本心清净啊，别说你这一个人了，六道，诸多世界他都看得非常清楚，对吧？看得很清楚，而人我们人却很糊涂。我们要遵照佛的教导去做才对，也就是说我们能够首先能够认识佛性啊，能够知道我们本有具足这个佛性和这个佛没有二致啊，认识他在本体上熏修，一开始就告诉你在本体上熏修，直到最后我们的心量也是那么广大，如同佛一样广大，毫无遮蔽。那我们的心那么大，也能够无碍，也能够起无量无边的妙用。这个事儿你应该不怀疑。因为我们有这个成佛之因了，总会证到果地佛的。你不能把你这个心总是聚在我们这个色壳子里，就为我这个，就直到动我这一个身体啊，你其他的功用你开发不出来，那妙用没有。好，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看看今天就到这儿。
到点儿了啊。
到点儿了。
对，魏老师，行，那咱们今天就学到这儿。好的，魏老师辛苦了，感恩魏老师。魏老师晚安。师兄们也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